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查考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0章1到第18节。然后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哈。创世纪第20章1到第18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莱，他妻子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萨拉归还给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们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萨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好了，今天就是这段经文哈。然后这段经文，我们看他又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前一章的经文当中，第十九章的经文主要集中在罗德还有索多玛，索多玛和罗德的身上。我们从罗德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发生在罗德他们一家实际上是一个悲剧。发生在罗德和他女儿的身上，实在不是什么一个光彩的事情。跟罗德相比，亚伯拉罕的信心应该更大，亚伯拉罕的灵命也应该更加的成熟。但是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说明在亚伯拉罕身上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这段经文刚开始的时候讲到了亚伯拉罕从原来所住的曼利橡树那里开始往南地迁移。他在曼利橡树那里大概住了快有20年了。他在那里面住了这么久之后呢，他就开始往南地迁移。这段时间里面在迁移，然后他在这个南地这边的基拉尔这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再一次的被抢走了。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第12章的时候，萨拉已经被抢一次，在埃及地被抢一次，这是第二次又被抢走了。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应该是在迦南地的时候，在整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应该是经常把萨拉称为自己的妹妹。当然，我们也确实了解到，就是说萨拉也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妹妹，因为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在那个时候，同父异母的兄妹是可以结婚的。一直到几百年之后，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才借着摩西赐下律法。那个时候，律法才规定你的兄妹是不可以结婚的。但是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说， 亚伯拉罕要求萨拉对别人说他们是兄妹关系，然后就隐藏了他们的夫妻关系。但是呢，萨拉也非常的配合亚伯拉罕的计谋，连续2次都非常配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萨拉她很顺服，她很顺服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应该是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都彼此都非常的相信，他们都非常的相信，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寄居之地是比较危险的。就萨拉顺从亚伯拉罕的计谋，顺从亚伯拉罕的主意，是他们唯一一个可以逃脱伤害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他们所同意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在这一点上基本上达成一致。碰到危险就说他们之间是兄妹，所以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作为信心之父在有些事情上也是比较软弱的，比如在今天的经文上也是比较软弱的。从这段经文的发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段经文刚好是发生在以撒出生之前，第十八章的时候，神给了亚伯拉罕和萨拉一个很明确的应许，就是说在一年之后，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呢，在以撒出生之前，这段时间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就发生了萨拉被抢的事情。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这件事情呢是亚伯拉罕和萨拉的一次软弱，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一次软弱。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救恩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它关系到神的一个拯救计划，关系到神的救恩，关系到关系到魔鬼撒旦对神的计划的一个攻击。好，我们再仔细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还稍微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的一些主要的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呢，它首先这段经文当中，首先前2节是一个引言，就引出亚伯拉罕他迁到了南地，然后在那里面他说谎，然后撒拉被抢，然后紧接着就有2个主要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发生在夜里，从那三第三节到第七节发生在夜里，然后神借着梦对亚比米勒说话。对亚比米勒说，然后神给了对亚比米勒有一个审，首先有个审判，有个审判，然后亚比米勒呢，他就有一个机会为自己辩解，然后他向神恳求，接着神呢，就给了亚比米勒一个清楚的指示，告诉他你应该去怎么做。然后第二个场景就是第二天早上，然后这是亚伯拉罕，主要就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对话。当然第8节的时候，实际上是亚比米勒先跟他的大臣们、臣仆们，然后报告神的启示，结果发现亚比米勒和他的大臣们都非常的惧怕，都非常的惧怕神。紧接着，亚比米勒就把亚伯拉罕招过来，然后质问亚伯拉罕：“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亚伯拉罕呢，他接下来他为自己辩解，他为自己辩解。然后紧接着亚比米勒补偿亚伯拉罕和撒拉。所以我们发现两个场景，它有一定的就是就是说对应的关系，都是有一点的对应关系。然后17到第18节，然后就是这段事件的一个结论和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论。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然后神医治了亚比米勒他们一家。然后我们总体看来就是说，我们总体看来就是说，创世纪第20章让我们看起来，是一个，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失望的一章有点失望的一章，因为亚伯拉罕从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从他的原来的地方乌尔离开他的父家，然后出来之后。好不容易走到现在，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经历了他跟罗德之间的矛盾，经历了罗德被抢，罗德被掳走，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家丁300多人，要把罗德跟别的王打仗，要把那个罗德给他救了回来。然后呢，又因为罗德住在的那个城市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城市，然后罗德所住的那个城市又被神计划要毁掉，然后亚伯拉罕呢也为罗德所祈求，然后也经历了很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说还有他跟他的女仆夏甲，跟萨来的女仆夏甲，然后就是说发生关系，生下了以实玛利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是说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紧接着，然后终于等到了最后，等到了一个就没有希望的一刻，就是神亲自给了亚伯拉罕一个明确的指示，说明年这个时候，明年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跟萨拉要生一个儿子，就是说亲生的儿子以撒。所以我们看啊、亚伯拉罕好不容易熬到了有一刻，他可以就是说有一个应许的日子，但是呢，他到了第20章的时候，发现。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又做了好像一个很错的事情，就是说让人很失望的一个事情。他谎称他自己的妻子是他的妹子，他也再一次面临了他失去妻子的一个危机哈。首先，亚伯拉罕从刚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说他什么原因，他就离开他原来的那个住的地方，曼里橡树那个地方。然后他来到那个非利士的一个拉基尔，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南地和南地就是，他现在的南地，就是那个迦南地的，其实南地就是迦南地最南边的边境了。然后他这个拉基尔的实际上不是，拉基尔实际上不是迦南地的地方，他实际上是迦南地以外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呢，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他的为他的妹子。我们发现上一次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亲身记载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亚伯拉罕他离开了迦南地，然后先到了南地，然后再从南地再往南到了埃及，也就是走出了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发现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每当亚伯拉罕他走出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就陷入了一个试探当中，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次的事件之后，这两十二章。和今天的20章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都会想的，就是说会有一个结论说，真没想到啊，这个亚伯拉罕他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我们在之前的第刚刚发生的事情当中啊、在18章当中，神明明的说他跟亚伯拉罕是朋友，然后他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亚伯拉罾。我们发现他亚伯拉罾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又拼命的为索多玛代求。他也亲眼看见了神在索多玛那个城市上的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亚伯拉罕应该非常明白神的公义，非常明白神的神的圣洁，也非常跟神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他却在自己跟萨拉之间的关系上。在20章这段经文当中，发现他却软弱跌倒了，他说了谎，他以至于他的妻子被人抢走了。我们看起来好像这种经文看起来亚伯拉罕好像非常的失败。是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把我们的目光，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把我们的目光，我们焦点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会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故事呢？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软弱、非常无力、非屡次失败的亚伯拉罕的一个故事，一个是令人失望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再仔细去观察，发现这段经文的中心它实际上不是亚伯拉罕，这段经文的中心是神。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以神为中心的角度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当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处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处在一个危险当中的时候，神就会立刻的介入，就立刻的去帮助亚伯拉罕，他使得问题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所以这个才是第二十章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就是说当我们不能把我们目光，我们的眼睛放在人的身上，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还要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从如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描写了神的主权如何去实施他的护理，如何实施他的保护工作。首先呢，我们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在查考创世纪的时候，查考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也查考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也查考了挺长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先回想一下。首先神要对亚伯拉罕的计划是什么，就是说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是什么，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然后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通过亚伯拉罕的一个族谱那个后裔出生出拯救者，就是弥赛亚。所以呢， 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使到耶稣基督可以出生。那么这个计划呢，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每次的时候都会面临很多的危机，在做要做应许之子以撒母亲的萨拉，第十二在刚开始的时候，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差点被埃及法老抢去。然后这次又面临被腓力斯王亚庇米勒抢去，所以我们想一想，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腓力斯王就是这个亚庇米勒，还有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的王，就是说，可以把他们看成就是这个世世代代与神的选民为敌的世界和世界的王，然后萨拉就要被他们夺去。其实，让我们去仔细思考啊，仔细用神的救赎计划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不单单的是一个，不单单仅仅的是一个亚伯拉罕他软弱的一个问题。这我们要知道，这背后有撒旦的阴谋。就撒旦阴谋是想做什么？就是要摧毁神的拯救计划啊，去威胁、去攻击神所应许的子孙。所以，我们如果要从本质上来观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这个话语，就是说我又叫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是的，实际上这个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指的就是那个后裔，那个后裔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为止，就是说，这个救赎史一直都是魔鬼一直攻击这条线的一个攻击史，也是神的一个护理这个护理这个他的计划的一个历史。所以撒旦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破坏神的救赎计划，而这个计划变成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所以从这样的脉络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圣经当中记录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记录很多很多的经文，都跟神的救赎计划有关，也跟撒旦要破坏神的救赎计划有关。但是呢，我们虽然看到魔鬼常常去利用人的软弱，常常去利用罪人的软弱去攻击神的计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主权一直在这个世界当中运行，神的主权一直在默默地成就着他的计划。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经文，在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说到亚伯拉罕从他原来住的橡树曼勒那里向南地迁去。我圣经没有明确说亚伯拉罕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又搬到了南地附近，就是说。就像刚才一样，就上次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他被撒拉被抢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也首先搬到了南地，南地就是迦南地的最南部的边界，然后这一次也是先搬到了南地，然后撒拉又被抢了，当然了，就是说有些圣经学者在猜测，就是说在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要往南地迁的时候。就想到其中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在第十九章的时候，罗德所在的索多玛被神审判之后，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罗德他就不敢住在他，罗德他就不敢，他刚开始罗德他要住在苏尔那个小城嘛，结果他发现苏尔不安全，然后他就不敢住在那里。上次荣荣弟兄也分享了，因为那个当地的人哈，可能就是说把索多玛被毁，然后。都怪罪在罗德身上，所以罗德害怕被人报复，他就跑到了山洞里面去了。然后，当然大家都知道，罗德跟当地人也都明白，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是一伙的，他们都是一起从那个乌尔那边过来的。所以呢，就是说可以让可能亚伯拉罕也觉得那个地方附近可能比较危险。所以呢，是因为亚伯拉罕之前所在的地方跟索多玛是比较近的，所以。亚伯拉罕也想离那个地方远一点，这是有一些圣经原则的一个猜测。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呢，亚伯拉罕确实从原来住的地方迁到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基拉尔这个地方呢，然后他开始说谎，然后称他的妻子撒拉为他的妹子。这个时候，基拉尔王亚庇米勒就差人把撒拉娶了去。然后，亚庇米勒，我们在这里面也提到一点，亚庇米勒这个名字啊，亚庇米勒这个名字在圣经当中出现了好多次，好多次。但是呢， 啊，有好几个王都要这个名字，但实际上就是亚宾米勒，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亚宾米勒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称呼，就像埃及法老一样，埃及法老实际上就是他的法老，他不是一个名字，他是一个称呼。其实亚宾米勒他也是一个称呼，他的字面意思啊，字面意思翻译他就是我的父亲是王，我的父亲是王。其实，我的父亲是王，他的一个引申意义就是说，那我也是王，所以那个亚宾米勒实际上就是一个王的一个称呼。然后这个王呢？就把萨拉娶了去，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我们知道萨拉这个时候年纪多大了？都90岁了，都已经90岁了，然后还能有很大的吸引力，被人抢去当老婆。我们知道上一次萨拉在埃及地被抢的时候，那个时候萨拉是60岁，也很老了。但是那个时候他60岁被抢的时候呢，或许我们还可以理解。就是说，因为萨拉特别特别的漂亮，60岁的时候可能也特别漂亮，就像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去看一些有些女明星哈，有些女明星都已经50岁、60岁了，你看她保养得特别好，你看她好像也非常非常年轻。然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90岁的老太太会保养得非常年轻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在埃及的时候，萨拉那个时候60岁的时候被抢，或许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萨拉已经90岁了，而且他在第18章的时候，他已经说了，就是说他已经衰败了，他月经已经停了很久了。他说我主已经老迈，我已经衰败，因为他很衰败，就很老了，很老很老了。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竟然还能被抢去做老婆，然后有时候会让你难以理解哈。在这里面，就是说我看到过一个解释，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萨拉本来在90岁的时候就很老了，很老了。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神告诉哇，他告诉那个他亚伯拉罕和萨拉说，明年的时候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所以萨拉当时他就感觉比较奇怪嘛，月经都已经停了很久了，然后已经衰残了，还能生孩子吗？但是神。为了让萨拉生孩子，有可能就是说，把萨拉返老还童嘛。为了预备萨拉去生以撒，所以最起码你让萨拉重新可以有月经，然后身体也会更加的强壮，不要像老胳膊老腿那样，就是说你怀孕生孩子没有力量也不行。所以，很有可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神要借着萨拉去生以撒，所以呢，就让萨拉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这段时间里面就返老还童了，就变得又年轻了，然后又漂亮了，所以可以，然后用来可以预备来生孩子嘛，所以这个时候萨拉可能又变得漂亮一点，看起来没有那么老了，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个时候萨拉继续萨拉看起来又非常的受吸引，所以呢。所以呢，神就过来啊，不，所以呢是亚宾米勒就差人又把那个萨拉娶了去。娶了去之后，这个时候在第三节，然后我们不知道这过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应该不会太长的时间。然后神就过来，然后在梦中去质问亚宾米勒，说你是一个要死的人，是犯了一个死罪的人。他原因说得很清楚，你是娶了一个有夫之妇。我们这儿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你这种娶了有夫之妇的行为被称为那个通奸的罪哈。当然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摩西律法，但是我相信人们普遍对这个事情还是有共识的。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当神说你是娶了别人的妻子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发现亚宾米勒他对神的指控，他的辩解的时候，他没有对神的指控本身做出一个质疑。他没有说娶了别人的妻子不是罪，他只是说他为自己辩护的点在于他不知道萨拉是别人的妻子，所以呢，他也是承认你娶了别人的妻子确实是罪的，但是只是我不知道他是别人的妻子，所以这里面没有说明亚宾米勒把萨拉抢去之后过了多长时间神对他说话，但是应该不长，应该是很短的时间，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针对亚伯拉罕应许亚以撒的出生。和以撒真正的出生中间只有1年的时间，所以在萨拉从亚伯拉罕怀孕之前，不可能有太长的时间来耽误。所以，当亚宾米勒把萨拉娶去之后， 应该很短的时间内，然后神就借着梦境来警告亚比米勒。然后紧接着紧接着第四节第五节里面说到，就是说亚比米勒那个时候还没有跟萨拉亲近为什么还没有跟萨拉亲近呢？这个其实就原因就是因为神的介入保存了神的救赎计划。正常来说，如果亚比米勒他差人把萨拉娶了去，就证明萨拉是一个非常那个时候应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然后亚比米勒应该娶去之后，应该很快的就要跟那个可能是当天，正常来说可能当天就要跟萨拉亲近。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但是那个证明说到亚比米勒那个时候还没有亲近萨拉。为什么没有亲近萨拉呢？就是说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哈。是神阻止了，是神阻止了亚比米勒亲近萨拉。神说你是一个死人呐、这里面的一个隐含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就当时亚比米勒他把萨拉娶去之后，神就让他们一家都生了非常严重的病。我们在后来后来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他们一家祷告的时候，神就说他们就医治了他们的一家。其实他们家这里面也所隐含的一个意思，可能就是当时的亚比米勒他们一家都生病了，所以神可能就让亚比米勒一家生了非常严重的病，甚至都要死了。所以这个时候亚比米勒是可能就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条件去亲近萨拉。所以神用这种方式他保全了萨拉的清白，同时呢他也阻止了亚比米勒来犯罪。所以接着亚比米勒就跟神申诉说，哈，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别人的妻子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兄妹的关系啊，就是说他自己也说亚伯拉罕他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妹，就连这个女人他也说他是我的哥哥，就是他们彼此都是那个说的一样的话，他们之前的兄妹关系。然后所以他说跟神申诉说，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说我们是一个有益的国啊，你不能毁啊。所以亚比米勒在这里跟神申诉的方法是用跟神申诉的一个辩解的一个前提，就是他有个大前提，就是亚比米勒承认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对于一个公义的神来说，他不会去胡乱地惩罚一个无辜的人，所以他为自己辩护说他自己是心正守节的人。他意思就是说，自己心正就是自己有清洁的良心，我们的双手是洁净的。圣经常常用一个清洁的良心，就干净的双手哈、啊，来表明自己是无罪的，自己是无辜的。就像比如说在诗篇里面说到，就是说我要洗手表明无辜。然后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在那个旧约当中，就是说洗手还有清洁的心，通常就表明我是无辜的。实际上亚比米勒在这里面就是说我是个无辜的人，然后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我是心净手洁的。紧接着神就跟亚比米勒来确认，神说，他说我知道你是心中正直的。我们在这里知道神是一个全知的神，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知道所有的事情的一切的来龙去脉。所以神告诉亚比米勒，我知道你的双手是清洁的。那么就是说你双手清洁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我拦住了你，而是因为神拦住了你，还是因为神制止了你是神通过让你得了一个要死的一个疾病，然后阻止你去亲近撒拉。所以当亚比米勒说他是清洁的时候，神也告诉他，我知道你是清洁的，所以呢我拦住了你。所以亚比米勒之所以还没有犯罪，亚比米勒之所以还没有亲近撒拉，是因为神的拦住，神的作为，不是亚比米勒自己有多么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受了患难，我们如果受了一些大的逼迫，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神借着你的经历让你避免了有多么大的罪，有可能你第二天、第三天或者在下个月，你会在你的工作当中可能会犯下一个大罪，但是呢， 因为神的介入，神有可能先让你失业，然后呢，你就没有机会翻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看似就是说患难的时候有可能神是借着各种机会来保全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犯下大罪。所以当我们自己没有犯下大罪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神一直在保守，一直在护卫，才能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这都是神的作为。所以被神用各种方法去拦阻，让我们没有机会犯罪，实际上是神对罪人的一个很最大的一个怜悯。就像曾经大卫的时候，大卫也曾经说过他感谢神来拦阻他犯流人血的罪。我们来读一些经文。这里面就是说本来大卫要去大卫去杀那个拿巴嘛，去杀拿巴巴，去把拿巴他们一家全他们的所有的仆人全给杀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就提前来阻止了大卫，所以大卫就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使你今日来迎接我。所以这个亚比该之所以能够去迎接大卫是因为神的作为，是神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应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的手，报仇流人的血。我们发现这里面就是说，神借着各样的事情，神借着各样的事情来亲自拦阻人去犯罪，拦阻在这里面拦阻大卫去流人的血。后来拿巴虽然是也是死了，但是因为那次不是大卫亲自去杀人，那是神的击打。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如果我们去回想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有些事情我们能知道，有些事情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来拦阻了我们去继续犯了很大的罪。神用各种方法拦阻我们犯罪，实际上是对我们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怜悯。否则呢，我们如果犯罪的话，当然会受到神更重的惩罚。所以在我们接着看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这里面既然亚比米勒没有在性的方面来犯罪，没有跟萨拉亲近，所以呢他就有了机会去可以弥补自己所犯的错。所以神就告诉他，你必须把萨拉还给亚伯拉罕。而且神还告诉亚比米勒，因为亚伯拉罕是先知，可以为你代求，可以为你祷告，可以让你医治存活。这是实际上这个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先知这个词，圣经第一次出现先知这个词。神在这里说亚伯拉罕是先知，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可以预言将来什么样的事情，而是指亚伯拉罕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中保，来帮助罪人向神祈求，来帮助亚比米勒，帮助你向罪人祈求。所以这是神在这里面说亚伯拉罕是先知的一个意义。虽然这里面不是亚伯拉罕的第一次代求，我们知道圣经所记载的亚伯拉罕为别人代求，第一次代求就是在第十八章，他为索多玛代求，其实就是为罗德代求，他是圣经当中第一个为别人代求的人。所以在因为圣经里面说，为什么亚伯拉罕神称亚伯拉罕为先知，他为别人代求呢？因为圣经里面说，神不向亚伯拉罕隐藏他要做的事情，因为神跟亚伯拉罕很亲近，因为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我们可以读几节经文。所以在
先知的严格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为神说话的人，
传递神话语的。
对，传递神的话语，然后他可以有很多可以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功用吧，可以，它有很多的功用。它最主要它就是为传递神的话语，然后在做神的仆人。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说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说有人说今天的基督徒都可以称为先知，虽然说基督徒都是先知这个说法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呢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可以为神说话嘛，然后我们可以都为别人祈求。 都为别人带球。然后在这里我们回到那个圣经哈，在这里面说到，我们在第二十章第十八章里面，耶和华说到，我所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在圣经里面很多次经文啊，这里面我取了一处，很多次经文就说到啊，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神不向亚伯拉罕隐藏他要做的事情，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的事情，神给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让他明白神的旨意，让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亚伯拉罕通常呢，他也为神代求，亚伯拉罕他也为别人向神代求，亚伯拉罕他是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个为别人代求的人，所以其实这跟我们今天有一点启示在于，今天我们也被称在新约时代，我们也被称为是神的朋友。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可以知道神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事情。就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五节里面说到，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天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应许，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神的从天上来的应许，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努力地去学习神的话语，努力地去明白神的心意，去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做一个代祷的人。当我们去代祷的时候，我们不是随便代祷，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需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代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应该去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十章。紧接着神就说，如果你把这人的妻子还给他，他就为你祷告，你就可以存活。但是呢，如果你不还给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都必要死，就得不到医治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没有说到他们一家人都得了什么的病没有说他们都得什么病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知道，至少他们一家都不能生育，这他们家的母亲，而且呢，它是一个很重的病，是要死的病，是要死的病，可能看起来都要死了。所以神说，如果你把你悔改，如果你把这个人的妻子还回去的话，亚伯拉罕就会为你祷告，那么你就可以活，否则呢，你就会死。所以这就是耶和华，就是神，耶和华神给亚比米勒在梦中的一个启示。然后亚比米勒得到这个启示之后，他就会很害怕。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臣仆招来，第二天一早上开始了一个新的场景。在经文当中亚比米勒所经历的这一个梦他觉得非常可怕，所以呢第二天早上就立刻采取了一个行动，马上召集了他的众臣仆过来。然后他把这些事情全部说完之后你们发现他的众臣仆都很害怕，都很害怕。有人就在这里面解释，就是说猜测，就是说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索德玛的影响，因为让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附近所有的人都看到了神的严厉的审判，所以当他们听到神的责备之后，所有人都在恐惧当中，所有人都在恐惧当中。然后我们发现这里面亚比米勒圣经当中说，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件事情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都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亚比米勒和他的大臣们的反应，其实跟亚伯拉罕接下来的自我辩护他是相矛盾的。因为亚伯拉罕他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都不惧怕神，我说这个地方都是不怕神的人，但是我们从第八节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些人都是怕神的，这些人都是对神有敬畏之心的。所以亚伯拉罕他说，你这个地方都是不怕神的人，他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一个论点。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们就是跟很有明显可以看到跟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在罪的问题上，在对神的态度上对上帝的声音上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一个明显的差距啊。当上帝通过罗德去让罗德的女婿出城的时候，他们女婿们都以为罗德在开玩笑，对神的声音，对神的警告一点都不在意。而在这里发现就是说亚比米勒和他们的这个城里面的人都是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敬畏之心，惧怕之心。当然这里面有可能就是跟神对索德玛和俄摩拉的审判有关，他们看到这样一个审判， 就会看到神的眼力，看到神的公义，看到神的圣洁。所以亚比米勒啊，紧接着就把亚伯拉罕招了来，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你怎么像我这样？”好像这句话是问原因哈，实际上是在那个原文当中，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这个就是亚比米勒向亚伯拉罕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问句哈，是一个反问句，说你到底向我做了什么？实际上是亚比米勒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的细节，那只是一个反问。就这个其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说有点像当初神去质问神质问亚当和该隐的时候，就说你做了什么，然后你在哪里，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反问句，神什么事都知道。所以在这里实际上亚比米勒去质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亚比米勒也是知道事情的所有细节，他是在反问亚伯拉罕。而且亚比米勒说就是说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面了。他就说你不但让我遭殃，不但让我家遭殃，而且你让我们整个国家，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人都遭殃。而且你说你是把我们陷在大罪里，这个陷实际上就是诬陷的意思，就是被冤枉了，就是你让我他就说你亚伯拉罕，你让我和我的国家，我所有的人都受了冤枉，这个事情不公平，这个事情不公平，这个事情你亚伯拉罕做的事情太不地道了，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们看到亚比米勒非常非常生气的去责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里面用就是说他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他非常非常生气去责问亚伯拉罕。实际上这里面圣经在中文圣经在这里面那个没有翻译出来一个词哈，他说对他说，第九节他招了亚伯拉罕对他说，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责问他说，责问他说，说是一个非常，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生气的一个语气，表明亚比米勒确实不喜欢亚伯拉罕欺骗他，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欺骗，他险些让全国人民都毁灭，因为他们也都清楚，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因为招来上帝的，招来上帝的就是说审判，然后让上帝非常生气，所以导致全城所有的人都被毁灭。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亚比米勒他有同样的担心，他说他做了错的事情，得罪了神，那么呢，有可能会让我们全城的人都毁灭，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对亚伯拉罕非常的生气，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第十节的时候，他要求亚伯拉罕，你必须做出一个解释，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些事情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解释，就是说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到底什么原因才来陷害我们呢？所以紧接着亚伯拉罕就开始了他的一个辩解，开始他的一个解释。我们发现从头到尾亚伯拉罕他没有认错，从头到尾亚伯拉罕他没有直接的认错，他没有说是我不对，是我错了。他实际上亚伯拉罕总共说了三句话，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他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开始去推卸自己的责任。他首先把那个责任推给这个地方的人，第十节，那首先把责任推给亚比米勒，推给这个地方的人，就说我以为你这个地方的人不怕神。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不怕神，我觉得你不怕神，我觉得你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来杀我。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首先的一个辩解。然后在圣经当中就是说你不怕神，说一个人不怕神实际上指的就是那些人没有道德，就是他说你不怕，我觉得你不怕神，就是在圣经当中说惧怕神的人，就指的是他是一个有公义的神，只要是惧怕神的王，一个惧怕神的王通常就只是一个公义的王，用惧怕神的王来代指公义的王，道德水平比较高的王。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道德水平比较低，所以你们会为了抢我的妻子会把我杀了。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辩解。实际上他这个辩解跟我们看第八章亚比米勒和他们大臣之间的反应是相矛盾的，他们不是不怕神，他们其实是很怕神的。紧接着那个第十二节亚伯拉罕的辩解的第二点是一个技术问题，他说我其实也没有说谎， 他说我其实没有说谎。他说萨拉真的是我妹妹，他萨拉跟他是跟亚伯拉罕是同父异母的妹妹，这点是没有错。但是亚伯拉罕说话他只说了一半，说了一半，他看起来好像没有说谎，但是亚伯拉罕他说这句实，他就说这句实话的目的是为了说谎，所以他说我没有说谎，但实际上他目的就是为了说谎。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会不会把他这种狡诈的一种说法，狡诈的一种计谋当成神的智慧。其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把小聪明、自己的小聪明、自己的小计谋当做从神来的智慧，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可以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曾经，我在原来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姐妹哈，有一个弟兄姐妹，我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大学的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弟兄了，有个弟兄他有一个朋友，他有个不信主的朋友，就是说常常，因为自己花钱很随便嘛，自己花钱很随便，然后，经常有不好的习惯，经常去出去打游戏啊，上网啊，然后抽烟呢，买烟呢，抽烟呢，然后就是说自己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费都花光了，花光了呢，然后他就到处去借钱，借完钱也没有能力还，就是欠了很多一屁股债也没有钱还，然后他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借钱给他，他不想借钱给他，不想借钱给他，你知道你都是同学嘛，你又不想借钱给他，你也不能说得太直接，然后我那个就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那个弟兄啊，那个弟兄他有一次他说他碰到了那个人呢那个同学就跟他借钱，他也不想借给他，不想借给他，怎么办呢？他也不想就说得太直接，说我就不愿意借钱给你，却显得不太好。他就说啊，他那有一次他就跟我们说，哎呀，有那一天突然神给了我一个亮光，神给我一个智慧，让我度过了这个难关。什么意思呢？那天啊，他背了一个背包。他的钱包呢，放在他的背包里面，然后他就跟那个人说：“啊，今天我的口袋里没有带钱。实际上，他的钱包啊，他的钱包是放在他的背包里面，是确实不在他口袋里。然后他觉得我没有说谎啊，我的口袋里确实没有带钱，我的钱是在背包里。所以他跟那个人说：今天我的口袋里没有带钱。他就跟我们说啊，他觉得这个是神的智慧，神给他的智慧，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就是说计谋，让他能够。”有神的智慧来度过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场景，实际上这个不是神的智慧啊，这个不是神的智慧，这是一个狡诈。你说你的，当你好像你没有说谎，你说你的钱不在口袋里的时候，好像没有说谎，但是你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要说一个谎言，就跟那个这里面亚伯拉罕是一样的。你说她是我的妹妹，好像没有说谎，但实际上你就是为了要说一个谎言，为了一个说谎言。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做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真智慧，而不是去耍小聪明。有些小聪明，它真的不是智慧，反而是做不好的见证。而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辩解，他说他确实是我妹子。然后第十三节，然后亚伯拉罕的最后一个辩解。他当他辩解到最后一个方面的时候，他开始最终把问题指向了神。这个就像大多数罪人所做的一样，就像当初亚当和夏娃把最终的埋怨指向了神一样。就是说，亚伯拉罕这里也是说，是因为神叫我离开父家，是神让我离开父家，是神让我在外面飘离不定，是人让我在外面做寄居的生活。所以，我一个外地人在外面做寄居的时候。就会容易受欺负，就像我们还记得在上节圣经的时候说，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那里面当地的人也会欺负他，也会就是说也会看，也会就是说挤兑他。所以一个外地人在外面做寄居的时候，确实容易受欺负。所以在这里面，亚伯拉罕呢，最终说是因为神。让我离开我原来的地方，让我漂流在外面，所以呢，我在外地很容易受到欺负，所以呢，我才让萨拉说她是我的妹妹。然后其实，在这一点就是说，那个我们也看到，萨拉她顺服亚伯拉罕的一个榜样，虽然顺服亚伯拉罕的一个榜样，虽然 亚伯拉罕他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但是无论如何，萨拉也是顺服了亚伯拉罕，所以，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在彼得前书3章第5、第6节里面说到，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变成萨拉的女儿了。所以，当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有一些牧师传道人在讲到，作为姊妹，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就像萨拉非常顺服亚伯拉罕一样。来顺服她的丈夫，这个时候有很多姊妹就非常的不乐意。她说：“那是因为萨拉的丈夫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人啊！所以，那萨拉顺服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为人的话，我也可以很容易顺服他呀。那你因为我的丈夫他那个信心软弱，我的丈夫他那个。”不够好，你让我完全像萨拉一样顺服丈夫，那个是太难了。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当中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没有那么好，亚伯拉罕他也没有那么好，他甚至呢，他当时是有能力。你想，当时亚伯拉罕他是当罗德被抢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是有能力带着他的仆人把罗德给抢回来的。然后，但是呢，当他自己的妻子被别人抢的时候，他连屁都不敢放。然后他也很软弱的时候，即便。这样的亚伯拉罕，这样的时候，萨拉也是非常非常的顺服亚伯拉罕，所以当有些姊妹说那个自己的丈夫不如亚伯拉罕，所以我不能顺服他的时候，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然后我们接着来看那个圣经，所以当亚伯拉罕做了一些辩解之后，圣经没有说到那个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进一步的质疑，亚伯拉罕反正亚比米勒他也知道了原委，亚比米勒也从神那里领受了启示，领受了教导，所以呢，紧接着14到16节这几节就说到了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一个补偿，然后这里面说到分别从3个方面来补偿亚伯拉罕和撒拉，第一，他赐给了亚伯拉罕很多的牛羊还有仆婢，然后就把撒拉还给他，第二，亚比米勒。把有那块地，把地赐给亚伯拉罕，说你可以随意来居住这个地方，不用害怕，你可以随意居住的地方。第三，他给亚伯拉罕1000银子，这里面说1000银子，实际上就1000舍克勒银子，是给他用来给他遮羞的。实际上是给亚伯拉罕1000银子，实际上为了给撒拉来遮羞的。这里面亚比米勒所做的那个补偿啊，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然
什么叫
后
遮羞啊？
你说什么？
什么叫遮羞？就是给1000银子作
啊，
为……
遮羞的话，这个我马上会解释，哈哈。好，我们一点来看。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他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这是个重点，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让他把那个撒拉还给亚伯拉罕。第二，就是亚比米勒把地赐给亚伯拉罕，这一点哈，跟埃及法老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还记得之前在埃及的时候，也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埃及的法老把撒拉娶了去，然后当神降灾给法老之后呢？法老发现了，然后就把亚伯拉罕给了他很多的财产，然后就把他赶出去了，就是你赶紧走，不要在这里。然后当然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亚伯拉罕让埃及法老遭到灾祸，所以就是说，法老他是不喜欢亚伯拉罕，就是那跟你赶紧给你一点钱，你赶紧走，赶紧走。所以就是说，当时埃及也不难理解埃及法老为什么把亚伯拉罕赶走，但是。在这里面哈，亚伯拉罕同样给亚比米勒带来了一些灾难，带来一些灾难。但是呢，亚比米勒呢，在这里面却没有把亚伯拉罕赶走，说你赶紧走，还是给了亚伯拉罕一块地，说你可以随意来住，随意来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亚比米勒他看到了，这里面同时看到了，这个神的先知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亚伯拉罕他可以帮助亚比米勒跟神建立一些关系，所以。 亚比米勒看到了跟神的仆人、跟神的朋友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的一个好处。我们可以读两节经文在后面啊，就是说创世纪的二十第一章第22到23节，这里面说到那个时候说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护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怎样厚待我与你所居住的这地的民。也就是说，可以看出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跟真神是一个好的关系，他知道他善待亚伯拉罕是有好处的，知道善待亚伯拉罕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是亚比米勒跟埃及的法老不一样的地方，也是那个亚比米勒看得更高的一点，他认识到了就是说真神的一个认识到神的一个好处，就是说跟亚伯拉罕如果有好的关系的话，那么通过亚伯拉罕也可以从神那里面得到好处。这是亚伯拉罕，这是亚比米勒所跟埃及法老说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就是说，其实，当亚伯拉罕在南地这个地方得到一些土地之后，他那个也得到一口井，得到一口井。然后呢，实际上这是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的第一个正式的固定财产。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之后呢，你就是创世纪21章30到31节，它里面说到我住。你要从我手里受着七只母羔羊，作为我挖这口井的证据，就是说这口井是我的了，然后这个要作为我的证据，它是他的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第一个固定财产。然后我们再说第三点，神亚比米勒给了他1000银子，1000银子就是1000舍克勒银子，说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然后就是说这里就是亚比米勒给这些银子的时候，跟撒说这些钱是给你哥哥的。他没有说这些钱是给你丈夫的，他说这些钱是给你哥哥的，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当然是有一些责备的意思在里面。然后他说的那个这些钱是让你在你全家人面前遮羞，遮羞。除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说，其实亚比米勒他考虑事情还是真的非常的周全，因为在这里面并没有提到神指示他这么做的，神只是告诉他你要把撒拉还给他，还给亚伯拉罕。然后，但是他在这里面说的，我另外，因为你给你多，我给你1000的银子，让你去遮羞，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萨拉她被抢走之后，一个人的妻子被抢走之后，最后又送回来之后，那么萨拉她，萨拉，萨拉，你知道亚伯拉罕他们一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了，就有很多的仆人，包括还有夏甲，包括还有夏甲在他们家里面，就是说他不是光是他们夫妻二人，所以当萨拉被抢走再送回来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羞辱的，就是说是一个羞辱。然后当萨拉回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就是说蔑视或者是贬低的眼光。其中最有可能对萨拉有蔑视的是谁呢？就是最有可能就是夏甲跟你知道夏甲跟萨拉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而且夏甲他还生了一个孩子，萨拉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孩子，那个萨拉还被人抢走了。能抢走送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夏甲有可能会蔑视，就是让萨拉这家里感觉到羞辱。但是呢，这里面亚比米勒对萨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哈，为了你遮羞的。”就是说，因为萨拉什么原因？是因为萨拉从亚伯拉罕得到了好大一笔钱，得了好大一笔钱，所以呢，就可以用这笔钱来堵住其他人的口。这里面说的是那个遮掩，其实他说遮羞嘛，遮羞实际上在原文里面说的有一点遮掩，就把别人眼睛给遮住，就不让他们有一个很贬低的眼光，其实上算是对萨拉一种公开的一个平反，对萨拉一种公开的平反，就是说他不算是羞耻，不算是羞辱，而这种对萨拉的一种公开的平反对于即将要出生的以撒。对即将要生出以撒的萨拉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避免让人传言或者怀疑以撒是否是亚伯拉罕亲生的孩子。
这个理由在哪里能找到证据呢？
这个不是证据了，这个就是，
就是原文没说的地方，就是在哪里能够，比如说
这
历
个就
史
是
啊，
原
或者
文
其
说，
他
他
的
说
方
在
面。
你全家人面前遮羞嘛，就是这个钱就肯定就是在咱全家人面前遮，从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没有不是了，就是说你因为这件事情上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嘛，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羞耻的事情，然后你如果你白白的回去的话，你白白的回去的话，就是相当于被人白白羞辱一番，然后你给赔了一笔很大的钱，赔了一笔很大的钱，那么就是说相当于因为这笔很大很大，相当于在别人面前就是说就盖过了这个羞耻嘛，盖过了羞耻。
那不是更容易引起误会吗？比如说，谁家女儿去跟富豪一起喝酒，然后第二天家里多出一套别墅来，这不是更容易产生误会吗？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那种赔罪的意思。我举个例子哈，你知道那个我想到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相当于就是说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忘了，就因为一个南部的一个高中生嘛，一个白人高中生，然后被 CNN 报道说他歧视就是说印第安人嘛。说歧视那个印第安人，在圣经上报道。实际上，这种报道对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这种报道对那个，就是说那个高中那个男生，他是一个算是一个羞辱吧，就全国人面前羞辱他，说你是一个，你是一个算是一个羞辱，就是说你是一个歧视印第安人的一个人，是算是一个羞辱。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因为他跟那个 CNN 打官司，然后 CNN 道歉了，但你跟当他道歉可能也没有用，结果 CNN 赔了他多少钱，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媒体报道，有可能是赔了上亿美元吧，有可能赔了上亿美元。最后他因为被 CNN 这种羞辱，然后最后 CNN 跟他道歉，同样赔了一个上亿美元，相当于就把他原来一种羞耻给他遮盖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同意这个，我同意你这个说法。之前是应该是说像一个认错费一样。
像一个认错费用来就是说就是认错的就在就是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说一个仪式很大或者代价很大的一个认错，然后堵住别人的口。
其实它的英文原文是讲 cover 的 the offense。所以，对，就是从英文上面其实是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作为一个赔罪的一个意思，就是他认这是一个对他们的 offense，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相当于从亚比米勒那个角度，他公众的对他们一家赔了罪，然后就可以洗清那个萨拉的不是了，就是感觉是这个意思。
对的，对的，就是，因为这是一笔很大很大的钱嘛，很大的，实际上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赔罪，因为你赔罪的时候，你像我们今天也知道，如果你赔罪的时候，如果仅仅是口头赔个罪，或者是我得罪你了，我就赔了10块钱，就是让人感觉你这个赔罪，不够真诚嘛，然后你给了很大一笔钱，然后赔罪，然后会让人感到你是真诚的，你确实是冤枉了他。你确实是冤枉了他，就是还他一个清白嘛，还他一个清白，然后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还就是这种很公开的很大的代价，然后还了萨拉一个清白，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说避免人传言，就是说怀疑以将要出生的以撒到底是不是亚伯拉罕亲生的孩子，所以这是对萨拉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名声是一个，对他一个平反，对他一个就是公开的认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紧接着第17节到第18节是最后的结尾，最后的结尾。然后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因为亚比米勒抢了撒拉，然后神让他们一家都得了病。而且那个让他们一家都不能生育，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你能生育是祝福的一个标志。但是由于亚比米勒的悔改，亚比米勒他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他一家所经历的事情都被神所扭转了。而且在我们所注意到的时候，就是说，虽然，是亚伯拉罕为了亚伯米勒祷告，亚伯拉罕为亚伯米勒祷告，然后是神，最后是神的恩典领导，神的恩典医治了亚伯米勒一家，不是亚伯拉罕医治的，而是神的作为。就像当初是神让他们一家不能生育，而不是亚伯拉罕让他们不能，不让他们生育一样。最后第十八节，他再一次强调了，就是说。耶和华因为撒拉的原因，让亚比米勒一家人都不能生育。然后我们知道，因为撒拉原因，神让耶和华神让他们一家人得了病都不能生育。然后，我们可以有个问题啊，在这里我们思考一下。那么这个神的这个作为，就他们一家人都不能生育，就仅仅为了惩罚亚比米勒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神让因为亚伯拉罕治的缘故，
对不起，有没有可能这句话是发生在这个故事以前，但是因果是能够圆得回来的？
哎，这是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就是说是发生在之前，也有可能就是发生的那个当天。就是说，因为生育的话不会太不会这是很有可能，因为发现他不能生育，发现他不能生育不会是太短的时间嘛。但是亚比米勒把萨拉娶过来之后，不会有太长时间，神就让他换回去了。所以因为妻子萨拉的原因，因为神之前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是很有可能是在这之前。神就让亚比米勒家的人不能生育，那个，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为什么神让他们一家人都不能生育？这仅仅是惩罚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惩罚他们吗？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照着新的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是他来见亚比米勒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明显就是说亚伯拉罕计划好他要撒谎，神已经给他预备好这么一段经历了。所以也可以解释出为什么亚比米勒就是这么 desperate 需要那个亚伯拉罕的他的妹妹。
这算是一种，是一种解释，是一种解释，但是那个，
开始不是说，不
有没
是
有
我有
对
一个问题。
啊？
开始不是说是因为那个，神应该是指他们一家人都得了很重的病，就是所以那，就是我开始理解的，以为是说得了很重的病，所以不能生育，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然后一个结果，然后。他们能看得出那些得的很重的病，所以才就是需要那个亚伯拉罕来为他们祷告医病，不是这样子吗？
是的，是的，实际上这里面圣经在这里面说的并不是十分的清楚，就是说，就是说这里面，但是那个，你从字面解释哈，从字面解释，这里面第十八节说到，因为耶和华因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使他们不能够生育，其中就是说，最可能的解释就是那个是因为。他娶了萨拉之后，才使他们一家得了很重的病。当然，这个很重的病，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他们不能生育，这是一个结。但是也，我觉得也不能排除，就是说，他们一家人在之前就不能够生育。然后，当然这个可能是也是一个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在现在之后，在我看来，不能完全去那个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他们一家人不能够生育哈，他们一家人不能生育，或者一家人他们因为各种病不能生育，仅仅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罪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是不是为了澄清以撒的那个血统啊？
对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为了澄清以撒的血统，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一家都不能生育，也不能生育。而且呢， 当他把萨拉给还回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他们才能够生育。所以呢，你通过这一点就可以澄清以撒的血统，以撒一定是从亚伯拉罕来的，而不是从亚比米勒来的。所以这是
不太明白啊。不是，那这样子不是他说妇人不能生育，就只是澄清了这些他们的女性不能生育，怎么样证明？怎么样证明那个以撒的血统呢？
我有同样的问题，因为这里如果是真的是这么说的话，他直接就说谁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后面那段话都不用了，不用加他的妻子，这样就完整的证明以撒的血统。
你看第十七节嘛，第十七节他说了，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使他们便能生育。就是说实际上是一起的，实际上一起的。就是说当然你最终说生育的话一定是妇人生育，那不能说亚比米勒生育，不能说亚比米勒。但实际上这里面说到神就医好了他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所以
可是血缘关系的话，就是要证明他是清白的话，那其实就是亚比米勒不能生育，是不是跟他的妻子和众女仆没有必要让他们不能生育，这样的话证明是最清楚的。如果说他的妻子和他众女仆存在生育问题的话，那亚比米勒可能是能生育的，这样就反而让人就觉得就会破掉。
对的，你说的对，实际上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亚比米勒，因为是亚比米勒是一个王嘛，他有很多的妻子，有很多的妻子，只要是亚比米勒他不能生育的话，但他们妻子就是不能生育，因为他们妻子没有别的丈夫嘛，所以而且这里面神都说得很清楚，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到底是不是也得病了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少他们都会有可能都得重病了，因为神在之前说嘛，你和你们的所有的民都会死，如果你不还回去的话，有可能他们全家人都得了重病，其中包括就是他们不能生育。在这里面神就说得很清楚，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都不能生育。在这里面就说到一点，为什么会说到这点，如果是那个他的妻子其中如果不是亚比米勒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亚比米勒他没有问题的话，有可能他某些妻子可以生育，但是他们所有的妻子都不能生育，其中就可以证明亚比米勒他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而且这里面说得很清楚，神说得很清楚嘛，就是说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所以在这点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就是让亚比米勒他们一家都不能生育，其实很清楚一点啊，就是为了证明以撒的血统。
我当时看到英文版的能够 support 开始那个陈胜他讲的那个观点，因为他十八节的英文讲的是说 For the Lord had closed up every womb， 就是过去完成时，就前面都是过去时，就这个是在应该是在这之前就已经 closed up 了。好像
这个英文
我没理解错的话，
我还没有看，但是那个它是有可能的，它是有可能。
嗯，
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体看来哈，整体看来就是说，从这件事情当中，神自始至终，你看神自始至终都在保护撒拉的一个名誉，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亚比米勒他们一家得病，包括亚比米勒然后做了很多赔偿。然后神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护撒拉的名誉，让他能够做只做亚伯拉罕的妻子。而这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神要完成他的救赎计划，确保将来的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证这一条脉络，保证这条线是按照神的计划来走的，不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搅扰。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把就总结一下，如果我们把亚伯拉罕看成这段圣经的中心的话，我们就觉得这段圣经太悲惨了。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看成这章圣经的中心的话，我们才会可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计划的伟大。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看到神他的主权。他的主权一直在做工，他的主权一直在就护卫着他的救赎计划。所以在神的 恩典面前，在神的无条件的恩典面前啊，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感谢和赞美。好，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然后荣荣软哥有没有铁明还没有其他的那个分享。
今天查的那个第四节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以及亚比米勒后来对亚伯拉罕说的，就是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那么这里好像跟荣荣之前讨论的一个观点 是相合的，就是说在神审判的眼里跟我们现代的这个法律的审判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审判就是一人做事，你犯罪的人承担罪的后果。那么在这里面似乎神的审判认为，就是如果你的一家之主犯了罪，或者是一国的领袖犯了罪，你在他旗下的人并不算作无辜，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他有一个在，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就特别在旧约里面有很多都是一种预表的关系嘛，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他是代表了这个国家，代表了这个场。
那可以跟现在的这个情况联系到一起吗？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呢你会发现无论如何吧，就像那个索多玛一样，无论如何这里面信主的人这里面是属于信靠神的人，神还是会保守的。
就是现在有很多，包括欧洲也有一些爱主的人，他们得了新冠甚至是死去了，但其实这不能算是他们自己犯了罪，而可能是上面的人犯了罪，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能把这些事情说的那么详细的，这个我没办法回答。对于具体的这么详细的事情来说，我们不敢说这个新冠一定是你，当然你从绝对的大的方面来说，你新冠一定是人类的罪的造成原因，但是你具体到某一个人来说，是不是因为他那个国家的领袖犯了罪，然后他得了新冠，这个我感觉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对，因为我觉得爱主的这些基督徒，就是说如果说是各按各的罪算的话，他们不应该得，但是他们既然得，那能解释可能就是说他们上面的领袖有问题，我就是这么推断的。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推断。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堕落的世界，在就是周围别人的罪可能也会影响到就是爱神的人嘛，所以就是不一定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像直接说是不是直接就是 specifically 就是领袖的，但肯定就是就像助理讲的，就是罪人的世界嘛，就是就肯定是其他不是自己的罪的话就是别人的罪。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个前提就是说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扭曲的世界，它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充满罪的世界呢，它有时候是在罪的世界里面，它有时候是没有逻辑可言，它是充满矛盾的世界。其实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因为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公义的国里面，很多事情都很清楚，非常非常明白，非常清晰。但是在罪的世界里面呢，它就充满矛盾，充满冲突，充满各种你解释不清楚的事情。这就是罪的一个特点，充满矛盾的它是一个特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解释罪人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很难去找到一个逻辑清晰的答案或者逻辑清晰的线路，能把这个罪人的世界解释清楚。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谢谢。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就是提到这里是撒旦的诡计，那我想到一个大的点是，那撒旦控告人就一定必须要有就是确实在手的证据吗？就说他是不是必须得讲证据才能控告人？这里就是他设计一个计谋，想要你就是好像你说的是他是要设计一个计谋要得着这样控告的把柄，那他就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撒旦的控告人必须讲证据？
对啊，就是说你 就是因为他撒旦控告的时候也是因为人的罪啊。如果亚伯拉罕他没有犯着说谎的罪的话，那个撒旦的计谋在这里面也实现不了嘛。就我们也是，我们有时候被魔鬼控告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了。
那我如果我们基督徒现在说，比如说我祷告的时候，我说这个世道是败坏的，这个什么政党是败坏的，那我其实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也不能这么说，是不是？
看你怎么说了，就是说你就像你大前提说这个世界是败坏的，那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你具体说到他在某些事情上是败坏的话，如果在某些事情上，如果具体事情如果是败坏的话，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你当然是不能这么说。
哦，那还是要小心，就是祷告的时候。
约伯记里面，撒旦想下手害约伯，他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吗？
那是个实验，我认为他讲的那个前后的文应该算是让神去做这样一个实验。
对，约伯记那个比较特殊了，约伯记那个比较特殊。
这样有点毁三观了，撒旦这么守规矩。
因为撒旦他也不能够，就是说，怎么说呢？因为他是在神的面前控告嘛，如果他没有证据的话，因为最终的最不是毁三观，撒旦守规矩，因为最终审判官不是撒旦，如果最终审判官是撒旦这样的话，那他不用守规矩，最终审判官是公义的神嘛，在公义的审判里面，公义的审判官那里面一定要真实的证据的。
撒旦的那个堕落以前的职事是什么？你们晓得吗？
敬拜嘛。
不是，撒旦堕落以前的职事是看守约柜的基路伯，这个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是有写的，就他的职分就是看守约柜，而约柜里面有什么？约柜里面有法版，有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撒旦啊，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精通律法的，你知道，所以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他很会在律法上面去做文章，利用律法来勾引人犯罪，然后人犯罪了之后呢，他就拿着人犯罪的现实去控告了。所以这个老约翰也说就是说凡是属神的人呢，他就保守自己不犯罪，那恶者也不能够害他，你知道。所以这个撒旦要害人呢，他终究呢就是他需要用律法来勾引人去破坏这个律法，然后呢，他就可以下手害人。
谢谢，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这样解释很好，因为让我感觉到现在撒旦跟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就是没有理由要害你的反派是不一样的。
其实他也是伏在神的律之下的，他也要按照神的，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也好，神的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也好，就是他是要按照这个律去执行去行的，他不能，不然的话，如果他什么都能乱来的话，那我们还能存活吗？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就是我们是在神的这个神的保护之下的，除非我们自己选择脱离出了行神的律之外的事情，我们去犯了罪，他才能够得着那个那个把柄，他才能去做那些坏事，才能够来偷奸杀坏毁坏我们的生活。不然如果我们是遵照神的律的话，我们是在神的律的保护之下，他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嗯，是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么看来，亚比米勒其实是信神的，感觉他是对神有敬畏，然后他也就是神说了什么他去照做了，然后所以从这么讲来，您觉得亚比米勒是不是得救的呀？
哦，我觉得他应该是得救的。
我也觉得。好，
我有个问题。 就是耶稣基督受约翰的洗，作为我们的一个代表。那我想问，就是突然有点想不明白，约翰的洗指不是得救的洗，我们后来受洗是受的耶稣基督得救的洗，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受约翰的洗呢？
那个圣经啊，不是说了嘛，他就是，为了就是满足这个，那个圣经怎么说来着？就是
尽诸般的义是吗？
对，尽了诸般的义，就是为了满足，就是说那个要求嘛，就是说当耶稣，你看这是耶稣他正式侍奉之前所做的事情，正式之前的事情，你要按照当时那个旧约的律法，你是要做这些事情的。就像那个，软哥你说，
这个哈，他其实这个关于这个受洗的这个事情啊，他在旧约里面呢，他没有律法书上面没有主要讲受洗的事情。那么犹太人他对于这个洗的概念，主要就是洁净，知道吧？所以他们在祭司进圣殿去服侍的时候呢，在他不是圣殿，那时候是会幕，外面的时候呢，他会放有那个洗濯盆，然后在洗濯盆里面呢，会洗干净，然后进去。那么对于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说啊，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受洗这样一个概念，知道？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生来就是属神的人，我们生来就洁净。那么哪一些人需要受洗呢？就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如果说是信神了，然后他需要加入犹太教，他就需要受洗，因为他是不洁净的这个外邦人，知道？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些要加入犹太教的那些近前人来说，他受洗啊是一个相当于承认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我需要受洗，知道？所以呢，他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到旷野去呐喊的时候呢，他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他相当于是一个宣告，你知道？就是说你们这些人都要悔改，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天国的门票到手，没有这个事情的，知道？就是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如果不悔改的话，就是要灭亡，这个斧头已经放在这个树根那。所以那时候去亚伯拉啊，不是去亚伯拉，去那个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人呢，他都是说我是犹太人，但是呢，我真心的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对吧？那么所以他这个施洗约翰的受洗啊，他和我们基督徒的受洗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去受洗呢？他是这样的，他是给他相当于是在人的立场上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说一个人在神面前应当如何自处。所以人在神面前应当有的一个地位呢，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一点主耶稣在后来那个少年的官去问他说啊，这个梁上的夫子的时候，他就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梁上的呢？除了那一位以外，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梁上的。所以他相当于是说从人的地位上面向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人在神面前应当保持一个罪人应当有的这种谦卑。所以施洗约翰的洗呢，主要是表明悔改，表明要洗去外在上的这个污秽。而我们基督徒的洗呢，就是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吩咐的洗礼呢，它是不一样的。洗礼呢，它主要是预表什么呢？预表神从天上降下圣灵来洗净我们这个人。而他这个洗净呢，它是一个由里面的洗净，心灵的洁净，而且同时呢，它不是说心灵洁净了而已，它一定带来外在的洁净。 而且也还不仅仅是外在洁净而已，他是被圣灵洗入一个身体，就洗入了基督的身体，知道？所以这一层含义呢，是在施洗约翰的洗礼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当后来这个有一些人他是听了亚波罗讲道，他悔改了，他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保罗遇到他，好像是保罗，对，保罗遇到他们，保罗就问他们，你们受过洗没有？他们说我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那么保罗又重新把福音给他们讲了一遍之后，然后呢重新这个给他们施洗这个基督徒的洗，大使命的洗，你知道？所以这个主耶稣受洗的那个含义呢，和这个和基督徒我们的洗礼呢还不太一样。
好的，谢谢。就是刚刚说到了那个受了约翰的洗，然后又受重新受洗的，我想问，如果那些受了约翰的洗，但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去世了的人，那些人怎么算？他也算受了得救的洗吗？
他算，那些人算是得救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旧约的圣徒嘛，旧约圣徒甚至是那些没有受过洗的圣徒啊，就比如说像摩西、亚伯拉罕这些人，他们是没有受过洗礼的，那么他们也是一样的得救的。那么他们得救呢，不是靠律法，也是和我们一样，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的，都是靠着信靠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而得救的，你知道？所以他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尤其在犹太的这个文化里面，他悔改不是说我哪里没做好，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悔改。他的悔改呢，是要我要归向神，归向神所预备的救恩，你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悔改呢，也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归向基督。
那为什么后面的人他又要重新再受一次洗呢？
他这个不一样，他这个等于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洗礼呢，你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得救的条件，你知道？不是说一定要受洗一下才得救。因为呢，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他没有受洗礼，他也一样得救了，对吧？然后还有像犹大，他受过洗礼，他还是灭亡了。所以洗礼呢，它不是得救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呢，洗礼呢是一个真基督徒的印记，你知道？所以这些人，他既然是活着的人，他明白了道，保罗就要让他明白全备的道。明白全备的道之后呢，要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认同。你必须要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且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还要传承这样一个使命，知道？所以这个和那些已经死掉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只要是活着的人，你都一定要按照这个路线，都要就是承接大使命，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好的，谢谢。
好，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今天都已经十点了，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晚上那个阮哥，你帮我们做个祷告吧。
好，我们一同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动荡的时代，主啊，我们真的是更加坚定的依靠你。我们需要主你与我们的同在，主啊，你应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神的平安，主啊，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主啊，求主你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能够在主你至圣的真道上面能够不断的长进，主啊，使我们在真道上面，主啊，得以建立，主啊，而且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承接使命的人，主啊，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是吧？你将这圣道交托给我们，是吧？是要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是吧？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主你的圣功上面有份，是吧？这是 何等大的荣耀和恩典，对吧？求主你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接下来一周的生活，对吧？愿我们美丽的生活，对吧，都是活在主你的面前，对吧，都能够蒙主你的喜悦。愿主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姐妹们晚安。
弟兄姐妹晚安，再见，
拜拜。
晚安，
拜
拜。
拜
拜。